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你的空中家人乐意每周都在这里等着你，和我一同听其他空中家人的故事，一起来回应和为说故事的家人来打打气，也一起来反思自己的生命。9月10日我们播放了莉莉姊妹故事的上集，谈到她怎样从忧郁症中走出来，我们来听听空中家人们怎样回应。劝慰子呢，他就说认同莉莉姊妹所讲的，因为从小就养成一种情绪的习惯是不容易一下子改变的，这需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呢，说实话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艰辛。不过姊妹有一颗定睛仰望神的心，这就是她能够走出来的动力。在主耶稣那里，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姊妹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迎接挑战，真的非常棒。这福音真理牢牢沉浸在自己心里，就能破除谎言。这句话适合我们所有人，姊妹做到了。相信在情绪困扰当中的弟兄姊妹，也可以靠主做得到。玉晨于是就回应劝慰子，很喜欢这话，让福音的真理沉浸在自己心里，就能破除谎言。很感恩听到莉莉姊妹现在靠主被医治，真的为你点赞。看到姊妹的努力和坚强，走在正确的方向，真为姊妹高兴，也为莉莉姊妹加油。还有依萍，她又说什么呢？听到莉莉的故事，哇，她曾经心里创伤埋下的阴影啊，影响她的生活、工作很长时间，不容易啊。可是感谢主，她将过去化为句号，迎向崭新的生活和工作，还有生命状态。就像张晴老师说的，生命的内核变得更强壮，在神里面寻找生命的意义。谢谢张老师为我们分享他的一段经历，最终靠主的话语解开心中的阴霾，感谢主。最后小米熊他就说，听了莉莉的分享，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可是他比我坚强多了，希望他越来越好。啊，小米熊姊妹啊，为你打气，不如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为你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你曾经帮助莉莉从心灵的阴霾走出来，我们相信今天你也能够帮助小米熊，求主光照他的心，让他能从你所属意的角度来看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求主赐他全新的视觉，也给他力量去改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阿们。好，说回今天的默然回首栏目，为你呈现新的故事，是谁的故事呢？一同来听听。
默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
啊，
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亲爱的空中家人，如果乐意问你，生命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会怎样回答呢？给你3秒来想想，1、2、3。我猜其中一个很可能的回答就是疾病和死亡，对吧？谈到 到这里，可能你会马上想起之前静一姊妹曾和我们分享神如何的帮助她，给她力量去经历爷爷的离去。今天乐意为你介绍另外一位姊妹，她将从另外一个角度勇敢而真诚地述说她至亲离去的故事。在不长的时间内，她爸妈相继离去，姊妹曾经陪伴妈妈经历漫长的疾病治疗过程。在病榻前，在医院里，她看到人生百态，经历内心深深的触动。后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她失去了爸爸。经历了这一些，让姊妹体会从前不曾发现的东西，与神的关系也踏上了新的台阶。一起来听听陈姊妹对生死的感悟。在这里就是刚才故事的主角陈姊妹。
乐意姊妹您好。
你好你好陈姊妹。那刚才听了乐意去叙述你的故事，你有什么感受啊？
感受曾经发生的一切就历历在目。就想起当时在医院里去陪伴妈妈和爸爸这个过程，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些触动的。
就还是很自然想起，虽然已经是几年前的事。
是的，虽然是2018年，妈妈去世是2018年，爸爸是2021年。其实过了几年之后，每每想起亲人的这个离世的过程，还会有一些的心痛。
可以理解，我妈是2011年去世，但现在有些时候想起来某些生命的片段，还是会触动我。我觉得这是非常真实。那请你就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妈妈从知道患病到住院的经过好吗？
其实妈妈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已经确诊了，就叫阿尔兹海默症，就是我们说的，老年痴呆。那他的这个病呢，就是说是慢慢的身体是会变化的，你就看到开始好像没有什么症状，然后到慢慢的会不记得很多事情，有时候会不记得我们，慢慢的他会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的自理的能力，特别是后面几年，就是2017年到2018年妈妈去世这一年多的时间，对我们对妈妈来说都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一个过程。家人已经没有办法再照顾她了，那时候爸爸和妈妈一起住，那我们就请了一个阿姨来照顾。其实这个过程换了很多阿姨，坦白说，因为很少有外人可以这么去有耐心的去照顾这样子的一个病人，很多反常的行为，比如说突然说饿了发脾气，然后晚上不睡觉。那个过程就是我每隔2-3个月我就会从香港飞过去去照顾妈妈，在家里住一个月。但是那一个月的时间，我很坦白的说，对我自己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妈妈晚上呢是没有办法睡觉的，她一般是晚上不睡觉，白天有时候睡觉，就是晚上又在那里叫喊，然后又上洗手间又要吃饭。那家人的话基本上就是24小时都要有人去这样去陪伴她。
真的很不容易啊。
是的，是很不容易。然后特别是看到她的这种痛苦，你会很心痛。
就是你感觉她所谓失智哈，叫老人痴呆好像不太尊重，就叫老年失智症。
对。
其实你感觉你妈妈本身也是痛苦的，你觉得她的心情啊等等都是不大好的，对吧？
对，她心情其实是很低落的，她很不开心，因为她会慢慢的去对她原来熟悉的东西突然变得陌生，她其实有一种恐惧感。还有就是当她有一些清醒的时候，因为妈妈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也特别能干的人。因为我们家4个孩子，从小妈妈都要照顾我们，把家里都打理得很干净。然后她自己呢也是那种，她走在外面都是我们说整整齐齐的，很干净，然后也很有尊严的。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她大小便有 时候都在床上会失禁、哎、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可能吃错东西了就拉肚子，我给他洗澡洗了六次澡。
哎呀，
因为他是很爱干净的，他每一次拉到身上的时候他不喜欢用湿纸巾啊抹掉呀什么，他是很不喜欢的，他就希望排到身上他就希望你给他冲一下他会舒服一些，
冲洗一下彻底冲洗。
对对对，他每一次这样子我就会把他扶到洗手间帮他去冲凉。对，然后就把他在安放到床上的时候很舒服、嗯、那会儿就你可以看到他可能有20分钟半个小时他会稍微睡一会儿，帮他冲完凉他会很舒服，但很快他又拉了、
哎、
然后你再要把他扶起来然后再冲一次凉，他有这个要求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忍心去拒绝他。
是是是、嗯，但是你的很累，你觉得当时作为病人、嗯、他有什么最关键的需要、嗯、是会使他好过一点？
嗯，有两样啊，第一个就是家人的陪伴，
嗯，
特别的重要。
嗯，
你请再好的护工也好，再专业的护士也好，其实都不能、
代替、
代替家人的这种陪伴。还有一个就是妈妈是信主了的、
嗯、
所以经常他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拉着他的手祷告，
嗯
啊，祷告之后他会自己会嗯安心了就睡一会儿。我记得他就是意识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祷告完他突然跟我讲，他说耶稣爱我，阿门，诶过会儿就睡着了
啊。
就是这信仰其实也是给我们这个家人或者是给他了一个极大的安慰。嗯，
那说穿了其实这两样的根源就是爱啊，就
是
家人那种接纳和爱，另外一个就是神的陪伴，神的爱，
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嗯、
因为其实中国有句话、啊、叫久病床前
无
孝
子。
当我经历这几年陪伴妈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可以深切的体会到家人在那个过程当中的这种的消耗、
嗯、
那种的无助迷茫疲累、
嗯，
真的有时候就是无力再起来，有时候晚上妈妈喊我起来给她冲凉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挣扎着起来，
这种太
累太累了。
他的需要就是神的陪伴和你的陪伴。
对，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照顾者，
嗯，
你当时最需要的又是什么呢？
可能最需要的当时很实际的一点就是家里的人同心，
嗯，
去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陪着妈妈不停的在看病住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认识了很多的病友，
嗯，
也是很多的家人的，就是老年人在家床上，有些人也是病了几年。那因为家人不同心，不能一起去，比如说大家可以协商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去轮流去照顾父母，或者好的一个彼此协调鼓励扶持，或者是在经济上去互相去
分担。
对、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家人一起齐心协力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互相去支持、
嗯、当时你这个需要得到满足吗？就是家人和你同心嘛，无论是在经济上或者是实际的照顾上、
嗯、可以这样说，我们是有基本上是
同心，
只能说是基本上。为什么？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呢，他对一件事情的看待还有他的时间
怎么才叫是最好的照顾都有不同的定义。
是的，到最后妈妈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我妹妹和我大哥之间呢，就是因为如何治疗，其实他们都是好，他们都是为了好心。妹妹就说你应该在 A 医院，哥哥就说这种的病的话应该是在 B 医院。
嗯，
还有到了最后应该如何治疗，哥哥就说应该就给妈妈一个最舒服的一个就行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药可以呢，就让他在家里舒服就好了。但是妹妹就会坚持，听到哪里有好的治疗方案她就想去试。
嗯，
所以其实这是没有说好或者不好或者对或者是错、
嗯、
但是可能大家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表达自己的爱。
那最后怎么去、达到一个共识的方案呢？
其实我们有四个孩子嘛、
哦、
这就是
投票。
对，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哦、
但其实那个少数的人他始终在内心深处他会有一些的
不开心。
不开心，
明白。那现在我就很坦白说，现在有没有影响你们兄弟姊妹的关系、嗯、
现在其实在慢慢的好起来，因为妈妈刚去世的时候，妹妹是我知道她带着很大的怨恨对大哥、
嗯嗯、
但我是完全能够理解到她，因为是太过伤痛 才会是这样子、
嗯、
但慢慢的这么多年他也可以理解体恤到其实当时的实际的情况大概这样的决定是对的。所以其实很多的家人在面对亲人的长期的病患的时候呢，我也听到很多就是家里的人的关系就因为这样子而破裂。
是，我有共鸣、嗯、那后来我知道你妈妈也去了医院、
嗯、
住了很长的时间，听说你当时也是有很深的体会对吧？
是的，妈妈其实离世呢并不是说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让她去世的，而是肺炎、
哦、
那后来我才知道呢，大部分这样的就是所谓失智的病人呢，因为他不能走动了嘛、
哦、
很多的人就长期躺在床上，他就很容易得肺炎，就是肺部会感染、
嗯、
感染之后因为发烧就送去了医院、
嗯、
那当时就是进了 ICU、
嗯、
我最记得那一次进去 ICU 的时候的那个景象啊，进去了之后很大的一个房间，有几十个人，
几十个人啊，一个 ICU。
是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就是一个、嗯、有几十个人在，就是护士站在中间，然后周围全部都是床、
嗯、
然后这些床大概有几十张床。那我们的话就是每一天只有半个小时去探望妈妈，每一次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些还是神志清晰的，绝大部分的人其实未必是这么清楚的，有些在昏迷的状态，有一些就是在失智的一种状态，然后基本上都是就是上下都插着管子，因为他不会希望你能走动，因为走动的话可能会妨碍急救啊，或者妨碍医疗这些的一个过程。反正插着管子的话是他容易管理，在医院里边、
嗯、
所有的人都插着管子、
嗯、
然后无论男女老幼，因为他插着管子就你要把衣服脱掉，
嗯，就是衣服不能穿得很整齐，
方便急救，
明白，也是有他的道理、嗯、因为真要急救而且也要管理，而且你到处行走也是非常危险，
没错，是这样子。但作为家人来说的话就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心痛、
嗯、可以理解、嗯、
是。那海盗里边有一个让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自己的以前的我的认知，就是人病了老了或者快要走离开应该就是年龄比较大了，七八十岁好像才会面对这样的景象，
是
对吗？他让我进去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妈妈的身边就躺了一个小女孩、
哦、
可能只有十几岁，
哇，
也是插着管子、
哦、
就是很苍白这样子。我每一次去看的时候大家都是固定的时间嘛，每个人只有半个小时去家属探望，我去探妈妈的时候她的家人也在旁边，那我就看到一个父亲，
嗯
嗯，高高大大，很好像就是那种属于怎么说呢，就是像北方人很粗鲁的汉子的那种、
嗯、
但是他就在旁边就默默的流泪、
嗯、
一直就默默的流泪。我每一次见到他就坐在那里默默的流泪、
哦、
然后半个小时流泪然后就走了。
哦，那他的女儿是清醒的吗？嗯，
不清醒。
哦，
对，可能偶尔会清醒一下，但是有大部分的时间是不清醒的。
哦，
那爸爸就一直拉着他的手在流眼泪，就让我感觉真的很震撼。嗯，
后来
不知道一段时间之后我再去的时候他就不在那个孩子，但是我希望啊、哦，我希望他是因为急救之后可以转到其他更好的科室去了。
明白，明白。那当时还有其他印象深刻的情景吗？在那个 ICU 或者在医院里面？
还有就是后来妈妈是从 ICU 转出来了，稳定了之后就转出来，转出来之后呢就会又到另外一个叫做中转病房，他会把这些病人分到不同的科室、
嗯、
会暂时在这个病房里边，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那里边可能也是二三十个人的这样子、
嗯、
在那其实也是看到很多病友他们的那种状态。最让我深刻的是一对老夫妇，那个太太躺在床上、
嗯、
也是失去了生活的自理能力，那他的先生在照顾他，他先生据说是八十几岁了，他们两个都是大学的教授，
嗯，
看起来都是很体面很干净、嗯、很斯文的人。老先生就跟我聊天，他说他说我很羡慕你，你现在你妈妈病了有孩子在旁边照顾。我说那你的孩子呢？他说我有两个儿子都非常的优秀，一个是在美国一个是在上海，然后、都是读的名牌大学，然后现在收入啊都很好，但是就因为他们太优秀了，职位很高工作很忙，所以妈妈一直生病他们都没有办法来看来 陪伴，包括妈妈在 ICU 的时候孩子都没有来。
嗯，
我看到这个他那个太太那脸上的显出来的那种落寞。
嗯
嗯，
真的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是的是的，你无法安慰他，你不能说恭喜你的孩子太优秀了，对吗？
而且我、嗯、那我真的不知道、嗯，当然有些可能是不可控制的因素、
嗯、
我觉得肯定有哈、
嗯、
例如要开会啊或者怎么怎么样、
嗯、
但我觉得有些时候也反映一些优先次序吧，生命当中一些优先次序，我大胆的说有可能。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跟老先生去讨论过，我和他两个人在医院的走廊里，又知道呢他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其实当着他的太太，他当然不会去抱怨自己的孩子，怕太太伤心，但是在走廊里他就会跟我这样去抱怨，他说人哪有说钱能够挣得完的，他的妈妈可能随时都会不在了，你有多忙的时间，有多重要的工作，重要过看看自己在病床的妈妈呢？
嗯，
来看一下老人呢，他其实内心是带了很大的愤怒的，我感受到他对孩子的这种愤怒、
啊、有愤怒、
嗯、
其实可能愤怒的背后是伤痛。
嗯，对
啊，当时刚才听你讲啊，我的心也真的很、嗯、一幕幕的画面好像仿佛看到那个老人家。
跟你在这聊的时候，我又真的特别能够体会到那个先生的这种的落寞的那种感受。 嗯，
人们走过我身旁，
和我一起，我们一起来诉说心灵絮语的有大家熟悉的小峰姊妹。小峰姊妹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听到你的声音乐意就是感到非常的甜啊。可是刚才的故事真的有点苦啊，很不容易。陈姊妹她自己透过事情的反思是很深刻的，我自己觉得不光是让事情过去，她会有很多的反思。那小峰，你听了最欣赏或者最使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听了陈姊妹讲述她的故事，我最欣赏陈姊妹就是对妈妈的那种爱心与接纳。
嗯，
因为我知道她长期照顾 卧病在床的那个人是非常不容易、非常辛苦的。但是陈姊妹呢，她不仅坚持照顾着妈妈，而且还把妈妈照顾得非常的周到。还有一点，我就是特别欣赏陈姊妹讲述故事的能力，以及对别人的那个共情能力。我特别喜欢陈姊妹故事当中她说的那个她在病房观察到的那两个小故事。那个忧伤的父亲看着年幼的女儿患病，那种心碎与无助，还有那对年事已高的夫妻，他们在需要亲人陪伴时，那未能到场的儿子们，我好像随着陈姊妹的讲述，看到了那对老夫妻脸上的落寞。
小峰，你的观察能力很强。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我这一次访问他，不知怎的就很投入，眼泪自己也掉下来。哇，其实真的是陈姊妹，她讲故事能力很强，她能把事情很坦白，又很动情的把那些好像很形象化、
场景化的东西描述出来。
我好像仿佛眼前看到那一对老夫妻。还有那个爸爸一样，所以特别的感动，真的，一边访问一边就掉了一些眼泪。而且我也特别欣赏他对妈妈的尊重，光是照顾妈妈，还是非常尊重妈妈。就例如那个洗澡，
洗澡，
对，一个晚上起来很多遍，我觉得背后推动他的是对妈妈那份尊重。他讲故事的时候，也是对这两个故事的主人翁非常的尊重。你从他讲故事的那个语调啊、方式就可以知道，这些都是我印象深刻。你呢？你觉得有什么话很想跟陈姊妹说？如果她在你眼前，
陈姊妹，在你的故事当中，我听到几年前爸爸妈妈都相继离开了你，真的很心疼你。想隔空抱抱你。
我现在脑海在想那个拥抱，谢谢你对他的拥抱，代表他谢谢你。那么他的故事或者他的故事中的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一些经历呢？
就是陈姊妹在讲述那个忧伤的父亲在陪伴自己年幼患病的女儿悄悄流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受触动。因为我就感受到作为父母对孩子的那种爱，因为我就想到有时候我女儿生病发烧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是特别难受，就是心揪着难受，惦记着她，甚至会希望就是说她这个痛苦能够转移到我的身上，让我为她承担。然后其实后来我也想到了天父对我们的爱，其实不也是这种舍己连续的爱吗？就是他为了我们亲自差遣。爱此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到刑罚，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体会到的也是这种天父对我们特别连续怜悯的慈爱。
对，但愿我们都能体会天父的心肠，也但愿我们都能像陈姊妹一样尊重每一个人。也正正是因为天父为我们这样舍己，尊重家人，也要尊重周围的人，好像陈姊妹一样哈。那听众朋友就不知道，你听了陈姊妹的故事，你有什么体会，或者你听了小峰的回应，你又有什么体会？非常欢迎你透过短信、电邮、留言板来给我们打气，来给我们回应。那今天谢谢你，小峰，下次还要再来啊。
好啊，下次见。
好，拜拜。
拜拜。
让主爱浇灌我们。